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如果说我们这个生命的基因的这种随机的变异，一直从一个单细胞进化或者演化到了我们今天这么样一个说万物之灵，几十亿年的时间哈。但是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达尔文说适者生存，其实最近呢，我在您推荐的书里我看到的是不是适者生存，是适者繁殖。哎，他才不关心你个人生存不生存，他关心的是这个基因能不能传下去。那你想他这么精妙的选择，有利于传了多少代，传了几十亿年。可是我的问题很重要，他并不完美啊。为什么我们会病？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为什么自然不选择永远不得心脏病的人活下来呢？或者说为什么自然要选择衰老呢？我们断了个手臂，一个蜥蜴断了尾巴它能再生，那这么成功，为什么我们人在这个进化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手臂不能再生呢？它为什么不把可以手臂再生的这个基因，大自然为什么不选择这个优势的基因呢？
从两个点上来讲这个问题啊。第一件事，你说的不能是今天不能还是永远不能？
你的意思，将来我们
再生性，
我们就要再演化，有可能将来我们断了手指头能演化出长出来的。
对于再生医学的理解啊，这几年还是在突飞猛进的。3月20号，就是华大的刘能奇博士和他导师一起，一个这个，我反正每次都会带这样的模型，便于大家理解。这个细胞，我们成人的细胞，比如您和我的，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转分化。把它相当于时光回溯了，回溯到受精卵第三天的细胞状态。比如说我们取了我们某一段脂肪细胞或者皮肤细胞，我给它逆转到了相当于受精第三天的状态。所以受精第三天的状态，那时候人的胚胎有8个细胞，我们管它叫8细胞期。这个时候8个细胞是一模一样的，去分化的全可以变成胎儿，还可以变成胎盘。所以也就是按您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在讨论一个高等哺乳动物的再生能力为什么会弱于两爬类动物或者比单细胞生命差，实际上是在于有些秘药我们还在寻找当中，不是说今天我们做不了就意味着未来我们做不了，当然技术还要有伦理的束缚，这是两个层面的内容。那第二个问题，您刚才问我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
对，
其实死亡也是一种选择，死亡是一种程序，如果没有死亡，那每一个出生都是悲剧，只有有死亡才使得我们的生变得有意义啊！每一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然而我们在追求生命长度的过程中也开始考虑它的广度、温度、风度还有深度啊，你才会让你这一生变得更加的你自己觉得是有意义。所以遗传学上还有一个段子，你以后也可以给别人讲，什么是一只鸡？鸡是一个蛋生另一个蛋的方式。
哎呦，太可怜了呀！
蛋
我们就是个工具，我们就是个程序。
我们俩都是工具，是老豆家和老尹家以及我们的夫人，我们共同的血脉想延续，我们仅仅是在一代人，我们给下去我们的血脉，我们尽可能的让它有门脉传承，我们自己这些肠道菌群也都给他了。我们在完成人类的这个世代的传递，也期待着我们的后代能够为整个人类社会做一点事情，比如说科技上突破，文化上突破，才使得这个种群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的意义啊。
是，这死我了解明白了，就是说咱们要给人腾地方呗，对吧？这也没什么可说
的。差不多。
但是呢，你可以选择那样的基因，就是让我们健健康康的死啊。为什么让我们病呢？为什么让我们衰老呢？你就让我们生龙活虎的，哪天嗝儿了就嗝儿了呗，为什么不这样选择呢？大家都开心。
对，窦老师，如果咱俩现在是宋朝，我们俩44岁就 over， 明朝咱俩42岁就 over， 是咱俩现在活长了，大自然大概只给了我们50岁健康的寿命，如果我们俩都死在50岁，我们就没这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寿命长到这个样子了，我还得总得让你给大家腾地方吧。 所以你刚才讨论的大部分疾病都是我们的寿命半生疾病，我们称之为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是因为我们集体活久了呀。人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他没经历过的事情他老觉得短。比如说我们吃饱多久？不过30年时间。我们寿命达到60岁多久？不过50年时间。1949年咱哥俩大概率都活不过39岁。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因为这过去的这大概一个世纪吧，科技进步太快，我们保得太快，我们寿命延长得太快，可是我们的思想的丰盛程度，我们智力的跟科技之间的匹配程度都没有达到。
这么说的话，就是大自然或者说自然规律吧，本来没打算让我们寿命活这么久，对吧？因为他关心的只是承载在我们身体里的基因如何能最有效的传递下去，只要传递下去他才不管你的死活。可是现在呢，确实啊，我觉得这个我们人，对吧，也挺牛的，这叫敢跟命运相抗衡，是吧？这个科技咱们追求长寿，据你掌握的最新科学前沿的这个主张，是吧？我也听到一些传说，说比如说有20年，比如说40年，咱们的这个长寿技术将会过了一个坎儿，就说一下子人那动不动活得100多，有可能吗？
我首先表达我个人的观点，我个人是反对个体永生，但是我是很支持另外一个观点，我们可以健康的活到比如说100岁，我们叫健康的长命百岁。到那个点上，我们还有至少三个坎儿，咱们得过啊。第一个坎儿，中枢神经性退行，咱上次也聊了老年痴呆这个坎儿得过。今天这个坎儿是最大的一个坎儿，肿瘤不会是问题，但是老年痴呆到今天为止，如果说我们要解这道题，写一个人字，这个撇从哪开始都不知道，这是第一个大坎。第二个大坎，我们今天的再生医学技术，尤其是干细胞技术，这个技术还有好多的玄学的东西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看到了很多的希望，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至少我们的器官可以，应该说用自体的细胞就可以有效率的来弥补了，那么你其实是可以去对抗非常多的这些器官的一些衰老。第三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们现在讲养老讲的太多，讲用老讲的太少，换言之没有谁想被养。我说的这个用老既包括了尊重，也包括了要给老年人创造出一种属于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银发群体的一种交流的环境和社区，包括我们这些一切的先进的技术。这部分日本做的最好，他早就成立了叫做百年人生推进实验室，但是在中国我们现在基本上你可能看不到一位老先生比如说达到70岁以上的时候他还可以去从事一些他应该能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没有为老年社会做好准备。所以这三个条件是我们面临的即将老龄化过程中，两个是医学层面的，一个是我们在社会层面的，我们没有做好一个对老年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准备啊。